留在我们中间，主你在乎每一个你所爱的人，
你可以为每一个你所爱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在你面前来仰望你，主，我们在你面前也来献上感恩，因为你实在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来，由你的圣言赐给我们，由你自己的圣灵亲自的引导来开启我们。主，你定义要用你的话，要用你的圣灵的能力来建造我们。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在地上这个短短的时日的当中，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来跟随你，要进入你给我们预备那个永远的国度。谢谢我们的主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进入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四章倒数第二章，也进入第七课。那进入到第四章的时候呢，从前面的鼓励、受苦的心智、生命的建立，现在进一步向前走，进入后期的有点警告性质的、提醒性质的这样一些的经文。那这些是圣经很多书信常用的一些的模式，先从问候、鼓励、提醒、教导、警告，最后一个劝勉，是常用的一个 pattern。 最后还是要带领信徒能够真正的进入到神的话的里面，生命能够真正的在圣灵的里面能够更新改变，能够的确有得救的确据，有永生的确据在他的里面，然后这些人将来可以面对末日，能够真正进入到神的救恩的当中。那这是整个的圣经，整本的圣经每一卷书每一个教导的一个固定的、比较固定的一个 pattern、 固定的一个模式是这样一个模式。那到第四章的时候呢，就接近于后面的部分，有很多的警告的经文出来。然后在警告之前还有一段的经文，也还是在讲到这个生命的建立第四章的第一到第十一节这一段的话呢，还是生命的建立比较多后面的话就警告的经文十二到十九节多一些那我们就从这个里面来看这些经文比较重要的一些的部分我还是把它分成五个小点四章的第一到第二节。那这个里面呢，它特别要讲到为什么要受苦。受苦对于我们来说，除了效法基督耶稣的样式，除了我们要靠着主来忍受忍耐，那受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要在第一节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他说呢，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效法基督，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那这个是和前面的效法基督的心智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基督受苦与他个人的罪没有关，基督是没有罪的，他受苦是完完全全的为义受苦，是因为他要来到地上要救我们，所以他因为义的缘故，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那这是基督的受苦，我们要效仿他这样的一个受苦。就是说基督徒的受苦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为义受逼迫，有的不一定受苦一定是和罪有关，和自己的罪有关，是为义受逼迫，那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彼得前书里面所提出来这个主题带领的一个方向，就是因为罪的缘故受苦。那因为罪的缘故受苦，难道仅仅就是因为罪所以就受责罚受惩罚吗？显然不是。所以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到第一节后半部分，他说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他讲到这个问题，受苦让我们在肉身受苦，让我们和罪断绝。那这是个什么道理？这一点我希望大家来思想。因为在耶利米书里面，圣经说神不甘愿人受苦，神不甘心人受苦的。这些神所救赎的所有的人都是神所爱的人，他的爱没有改变。那他爱的人，他让他受苦，仅仅是让他受到责罚，一定不是神的心意，一定是表达他的爱。那他的爱的表达在这件事情他是怎么表达出来的？肉身受过苦就已经与罪断绝，那这个是个什么道理？请大家来思想一下这一个点，为什么会这样？怎么叫肉身受过苦就与罪断绝？ 那小孩子哈，从小小孩子他要去这个做一件不好的事情，那你怎么办呢？啊，打他的手，是不是？打他的手，他要去摸这个电。小孩子那个两岁一岁两岁都对很多事情感兴趣了，小手指就突突突到处触，啊，这边有一个电门，就触一下，会这样，然后啪电到了。以后他如果再去碰到那个电门，他马上一个反应说这个里面会受苦的，他不做了。那这是一个最 basic 的一个 pattern， 作为我们肉身的人，因为在肉身受过苦以后，与那样事情的断绝，这是个 pattern 存在的。但我们的层面是不在那个小孩子的层面，我们在其他的层面。我今天在喝咖啡，这个弟兄送我一杯咖啡，黄海弟兄，我是在肉身受过苦与罪断绝，我现在还喝咖啡，还没有跟咖啡断绝，和罪断绝。怎么和罪断绝呢？我原来受咖啡的辖制，不喝不行，我讲过这个见证，不喝不行。那不是喝咖啡不好，但是我后来我读圣经，哥林多前书圣经说我们凡事都可行，但是凡事不受他的辖制，可以行但是不受他的辖制，因为受了他的辖制就成为他的奴仆，那这成为他的奴仆就不能成为义的奴仆，那这个是我当时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戒了半年戒不下去，跟陈实讲了无数遍，然后说这个就戒不了。后来有一次读神学课，我就说那天讲了一个见证，礼拜六要读一天的课，哎呀，这前段时间发誓说很多次不喝咖啡，然后早上去几个人咖铺，出又去买一杯咖啡喝下去，礼拜六整天就捂着肚子过了一天，痛的要命。到下午六点钟回来，到玉俊德玉传道，到他诊所那边，在 parking lot 又吐，然后他又给我针灸啊，又怎么样治疗。后来回家以后，我总算是与咖啡断绝了。那个断绝就是我不受他的辖制，可以喝可以不喝。原来是不能不喝，每天必须要喝杯咖啡。早上出去先是 Tim Horton drive through， 然后才开始一天的工作，到这个地步后来就可以。那这个是我们人活在世上是有这方面的问题的啊，很多人是在一种所谓的 habit 里面，所谓的这个爱好的里面，那些的爱好 somehow 是一种辖制，请大家了解这一点。钓鱼也好啊，或者什么东西也好，你当他不能不做的时候，那个就是一种辖制，所以要对付。那个对付就必须他要在那件事情上面肉身受苦。
我有同感，吃肉。昨天我就克服。
对啊，昨天亲自做见证，他就说：“哎呀，这个今天赶场吃了两个大餐，每餐都有肉，每餐都不能吃肉。”
你觉得不吃了也可以，那么难受的场合，你
还是有吃的一整个痛的。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过程的里面，如果我们在神面前靠的圣灵，不经过肉身的苦就可以与罪断绝，当然是好的。但有的时候在某一些的 point 上面，我们不得不在这方面经历一点的痛苦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与罪断绝。所以这个是圣经所教导的，所以受苦这方面有这个方面的含义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是讲到有这个心智，当你建立了这个心智，你可以与罪断绝的时候，在面对世上各种各样的罪的攻击和试探的时候，你可以靠得住一直得胜，那你生命就可以真正脱离罪的捆绑，真正在义的里面得以自由。那这个是圣经一直要带领信徒的生命在神面前，我们所谓的称义以至于成义的一种的状态。那这样我们就了解，会在诗篇多少篇我不记得了，在诗人说我知道受苦是与我有益的啊，受苦是与我有益的，就讲到这个益处啊。然后第二节你看他马上就说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有这样的心智，有这样的罪断绝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我们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你就会想到罗马书，顺从肉体乃是死，顺从圣灵乃是生命平安。 当我们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我们就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我们就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说，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凡口里说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神的国。你要有这种生命状态，那这种的生命状态在神面前就是蒙悦纳的。所以这个是圣经一直推动的方向。那后面再是度余下的光阴，那这一段的翻译呢，我们需要看一点英文哈。我们感谢主，我们在北美洲大家有英文圣经可以看，帮助我们理解。再是度余下的光阴比较容易理解成好像在世上，这个我用一个不好的词，有点就是啊，能够勉强的这个对付这个世上的生活，甚至用一个负面的词苟延残喘那种感觉，不是这样啊。你看后面里面讲的这个英文的词哈，Earthly life， 他说是 rest of your earthly life， 是指在我们后面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可以过前面第二节所讲的那种的生命，是指这个问题，是指那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回到这一点上，就是说，我完全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我已经不从人的情欲，顺从神的旨意了，那神干嘛不立刻把我接到天国的里面，然后我就结束地上的这种比较征战的这种经历，为什么还要在世上度下余下的光阴？那前面第一节第二节是指一个小小的一个 pattern， 一种的状态。那你在你整个生命的当中有很多的过程的里面，都需要在这种状态的里面，同样的 pattern 里面在运作。比如说我说罗马书六七八章，立志征战得胜是可能对付一个罪，在立志征战得胜再对付另外一个罪，那你的生命在这样的一个里面被神不停的一个良性循环的更新的改变。所以在次第度余下的光阴和我们的生命被神不停的被炼造，不停的被塑造，不同的被熬炼，好像晶晶一样的，这个过程是有关的，是这样的。所以一生的道路都是向着标杆直跑的，在腓立比书啊，是指这个问题啊，可以吗？第三节他说，你们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拜可误啊，并可误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彼得做比较，原来信徒以前你们的生命状态是在这种的状态的里面，因为原来在这种的状态里面，所以现今受苦以后要改变这种的状态啊。这个前后是做一个比较，因为你们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你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种的生命的状态的里面，那现在你们的生命就需要这样的一个改变。是指这个问题。到第四节，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分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是指到你原来脱离旧的生命的状态的时候，你周围的人和你一起的世人的那种状态的人，对你们就开始有一些的毁谤的话，看不明白的话，不理解的话，批评的话，会在你的这个生命的里面，会的。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你信主以后，当你的生命改变，当你和你原来的那一群的圈子里面的人生命的状态不同的时候，你大概都会受到相似的一些不同的这个看法，怪异的眼光不同的这些的看法，这个会的。我就说我自己，我原来在国内做生意，一帮的这个酒肉朋友也好，这个做生意的一群这个狐朋狗友也好，那信主以后，他们在看我的眼光完全不一样，就感觉看到一个怪人。我回去见他们在一起坐着，大家好像很不舒服，就没有相同的话题，你谈什么呢？讲什么？原来有兴趣的东西，现在我都没有兴趣，我也不敢讲，我也不会讲那些事情。那我自己觉得重要的事情，他们根本不知道。就很难在一起有一些的这个沟通嘛。我在那件事情上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我现在呢我感觉好一点点。昨天晚上我还收到我一个原来的旧的朋友打电话呢，他叫温东华， 啊，他现在跟我谈一些事，说他太太现在很烦躁，他劝他太太去教会，啊，那他自己没有信主，那他劝他太太去教会，他说我怎么说服也说服不了他，我就想，我也不说你自己有没有信主，你怎么说服他去教会，我不能这样说，但我就知道，哎，好像有一点点这个可以谈的事情，当他开始对教会有一点点认识，那如果没有这个认识，几乎大家没有什么话题可以谈。那我就跟他说，是啊，我说这个是不容易啊，中国人信主不同啊，这个你劝他能够去不容易啊，你要给他时间啊，怎么样，这样跟他讲。那我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啊，跟他说他太太的事情，我也侧面的跟他也说一点点话，就是这是普遍的状态，是这样子。但之前不行的啊，很怪的一个眼光，那这个是正常 ，OK。从这个角度呢，你可能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如果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看不出来我们有任何的变化，我们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可能我们要去思想一下，到底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没有真正的实现？那这个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事情。所以这一个事情有两个角度，一个角度是世人对我们的毁谤，另外一个角度透过这件事情能够反证我们跟他们的的确确是开始走了不同的道路。好，那第五节，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稍微了解一下哈，审判活人和死人呢，就是指到最终的审判啊，最终的审判，因为活人和死人最终都要站在审判台前。在启示录讲到，所有死去的人，海交出他的死人，地交出他的死人，所有的死去的人都要复活，在白色大宝座面前接受最终的审判，是指这个问题。所以将来可能我们有机会看见毛泽东也站在审判台前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他的去向是地狱的里面，那这个是我们会看得到的。那最终会这样说，所以彼得他这样说，无论在地上你们被如何的毁谤，被如何的无理的对待，你们所行的善是好的，但人却用恶来对你们，那最终的结果，那边最后神的全然的公义会显出来，对信徒有些的鼓励啊。第六节，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不要误解啊这节的经文。所以有些人说，这个我们可不可以为我死去的家人祷告，让他信主？因为他没有信主。那些看法从这节经文来的，有死人把福音传给他们，在说什么？是死去的人曾经有福音传给他们，是这样，是过去已经做的事情，不是他死了以后再传福音给他，他活着的时候传福音给他，然后他死了，是指这个。所以死去的人如果他在活着的时候没有信从福音，他就与福音没有关了。所以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我是世上的光，哎，约翰福音，没有在世上，没有在肉身活着这段的时间的里面接受福音得救，就已经没有得救的可能。请大家了解这一点。我了解我们很多中国人有这方面的这个感受，因为对自己的亲人很爱，很舍不得，觉得我的外婆非常爱我，她非常好，她现在死了，我不能够接受她将来去的地方不是天堂。我了解这种的感受，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事实，其实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就今天那个早上，这个赵文清姊妹跟我讲的时候，她非常难过，因为她的伯伯刚刚去世。她说她爱她的这个，她东北方话叫大爷，就是父亲的哥哥。她说跟她的父亲一样，甚至超过她的父亲那样的爱她。她没有信主，就很快就去世了，所以她心里面非常难过，很痛苦，几个晚上睡不着觉。那我就说，这些事情对我们的最大的一个触动是，我们现在真的要好好为还活着的我们的亲人，为他们祷告，传福音给他们。这个是我们应当在这件事实上面所产生的反应。对过去的家人如何的不舍，如何的心里难过，我们都不能做什么。 但现在我们能做的，如果再不去做，那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那这个是重点啊，所以传福音的这件事情是在这个方面啊是一个重点啊。第六节后半部哈，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照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那这些经文有一点点拗口的，就需要了解一下。从肉体的层面来讲，他已经受审判，所有人都死掉了，大卫也死了，摩西也死了。从肉体的层面好像落在死的审判的里面，但是从灵性的层面他是活着的。那个意思不是说肉体死了灵活着啊，这个一定不是。我说在这个旧约的里面，在犹太人的观念的当中，灵魂和肉体不是分开的，不是两分法。他虽然讲的时候从不同的角度来讲，但是它是一体的，你的灵魂和肉体是一体的，从来不是分开的。那后来到了希腊的外邦的这个哲学，希腊的里面他把灵魂肉体分开，所以就造成了说，哎，我保守我的灵魂是洁净的，我肉体可以随便放纵，反正肉体是有罪，我就随便放纵它，我灵魂在神面前是洁净的。那这是错误的。那按照圣经的这个观点，真正圣经所讲的灵魂肉体是一体的，你的肉体表达你的灵魂，你的灵魂是在你的肉体的里面是成为一体的。就当肉体去污秽的时候，就表达你的灵魂也是污秽的。当你的肉体被洁净的时候，是你的灵魂被洁净，这两样是连在一起的，不可以分开的。所以在这个观念上面我们就要了解啊。所以按照肉体按照灵性这两个角度，是从这样的角度来讲的。所以过去的所有的死的人，那些在这个神的福音的里面得到这个救恩的人，按照肉体好像他已经受审判已经死掉了，但是按照灵性来说他是活着的。那这个活着的是将来在审判的时候复活以后永远在天国里面的活着的，是讲这件事情。好，可以吗？第七节开始进入比较越来越向后的一些的警告性的一些的话。第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啊。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他前面用一个条件，是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那为什么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这样呢？万物的结局不近，我们就不需要这样吗？我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这样？我请问这一点，大家怎么看？福音书的里面，耶稣每次讲到福音书结尾的阶段，几乎都是讲什么？讲审判的信息。在整本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到最后是讲什么？启示录最后的审判。对于我们人来讲，对于那个结局的看见和认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现在如何生活。这个是我们人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是在罪的缠绕的里面，在罪的世界的里面，我们受这些罪的拉扯，我们走的方向是将来可能要被审判的那个方向。但因为我们知道将来的那个审判，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形下面，我们要靠着主，我们要活出那个义，要脱离将来的审判。这个是我们人所需要的，我们人是需要这样子，神不需要。神不需要看什么结局，耶稣基督他从过去现在将来他永远都是一样，他永远都是圣洁的。但是我们人因为有罪的本性在里面，所以我们在这种的审判的信息的面前，我们会在神面前警醒自守。那这个是要紧的。所以你再看哈，在国内三次教会，在这个南京的金陵神学院是受政府这个控制的神学院，不讲启示录，不教启示录。因为启示录是什么信息？审判的信息。讲爱，你像过去那吴耀宗是因爱称义，不讲因信称义，因爱称义，说大家彼此相爱，你爱我爱，然后大家就变成有很美好的生活活在地上。 这种变成什么？这种宗教变成什么？变成政府的一个工具，可以让老百姓平平静静的生活，所以他就可以很安稳的来掌权。了解这一点。当你讲到末日审判的时候，掌权人他不爱听，因为他自己被审判，整个生命所带的方向就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教会的里面，对于末日的审判的信息，如果不合适的、适当的来强调，整天只是讲平时你们怎么样生活的好，怎么样过得快乐，实际上这个信息就是不完全的。大家了解，因为我们的人的本性是在这样的一个信息的里面才会真正的警醒。啊，我刚才这个，对不起，我这个例子不一定合适。我们先生弟兄做这个见证，说不吃肉的事情，那为什么不吃肉呢？因为他生癌症。所以那一个 alert 就成为他现在警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因为是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不能再吃了。我岳父原来抽烟戒不掉，后来呢心肌梗塞一下就戒了，为什么？因为一抽烟就可能就不行了。那这种的情况是在我们人的这种的本来的状态的里面，我们不得不用这种的状态来面对，所以神用什么状态来帮助我们？末日的信息，有这方面的意义在这个里面。精心祷告，这是一个很要紧的。第八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啊。最要紧的是彼此这个相爱。我看这个，请大家看一下英文的这个圣经哈，他讲的 above all 啊，最要紧的不是说其他事情都不用管了，彼此相爱就可以。那这个是现代教会里面经常的，我觉得有一点误导的一种的解释。啊，神什么神的义啊，什么这个啊，在神面前的这个悔改啊，生命的改变，这个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就可以了。这个是现代教会的里面一种对这个信息的一种的误导。那这件事情是在前面所有的教导已经有了以后，然后才有彼此相爱的这个说法。彼此相爱的这个说法是在前面生命改变的根基，在神的真道的根基的基础上所活出来的彼此相爱。不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所以其他的事情就可以随便乱来，绝对不是这样。它前后有次序的，到哪一步，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教导，它有一个次序的，不是有了后面把前面就丢掉，一定不是。所以这一点我请大家留意。那彼此切实相爱，在约翰一书我们讲的时候就知道，因为彼此切实相爱这件事情来反证我们真正是爱神。彼此切实相爱这件事情是耶稣的教导，你不是当爱你的朋友，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的人祷告，那这个才是彼此切实的相爱。彼此切实的相爱不是说这个，哎呀，他生病我没有给他送饭，他这个不是切实，他生病我给他送饭就是切实，这只是这一句话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方面，很小的一个方面。那切实的相爱是讲到耶稣基督对爱的这种的描述，圣经对爱的这种的教导的所有的内涵的里面那种的切实。那格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很多对爱的描述，那个叫切实的相爱。好，后面半句我们需要了解，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句经文呢也是被很多人错解的，是不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我有爱的行为，我帮助人关心人，所以我就可以随便犯罪了，因为那罪都被爱遮盖了嘛，是这样吗？那这种因为所以是怎么产生的？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很多的罪，怎么产生的？我了解这一点。爱能遮掩很多的罪，怎么样遮掩？你看哈，如果你注意看新闻，像国内的新闻比较多，一个小小的弱女子，她被激发到一个地步，她 他可以做出来非常可怕的事情，你了解吗？因为他被刺激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做出非常极端的事情。按照一般的人的脾气和品性来讲，他好像不应该做出那样的事情，但是他被刺激到一个地步，他会发作到一个非常极致的一种的情况。人在罪上有无穷的潜力，人的仇恨，那个罪所衍生的仇恨，使人有无穷的在罪上的潜力，可以做出来希特勒一样的罪，甚至超过他，一点都不奇怪。所以我们这些人能够在神面前守住不去犯罪，这是神的恩典。他用各样的能力，也用信徒彼此相爱的关系，把我们保护在神的这种的圣洁的善良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也是一样，如果教会大家彼此切实相爱，可以避免很多的问题。但是当教会出现纷争的时候，很多的罪因为这个纷争的缘故就会刺激，被刺激就会发生出来。我相信如果你们在教会有一点经历的人，你们会有这样的体会，很多很多的事情本来不应该有的，后来全都出来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个爱没有了，因为彼此的这种的纷争问题出来了，所以就刺激很多的事情出来，到最后你看，哎呀，这是不对的，怎么会做这种事情，怎么会说这种话，是因为没有了爱以后，那些东西被刺激被衍生出来。所以爱能遮掩很多的罪，是指这个层面，彼此切实的相爱，让我们彼此活在爱的里面，可以把我们那种的罪的潜力把它遮盖下去，把它压下去，了解吗？所以夫妻两个吵架可以从一个很小的事情就会变成大打出手，可不可以？但我跟我太太不打架，有的人可以的，本来很小的事情最后摔盘子摔碗乒乒乓乓的，实际上会想起来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大家起始点就不是爱的，就开始互相指责，互相的这个批评，最后这个升级越升越高，越升越高，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们常见的一些的情况。彼得是讲这件事情，讲信徒彼此的关系在这样的建立的里面，也和前面我们脱离罪之间彼此之间是有联系的。好，这样了解哈。然后后面就是讲到怎么样能够实现彼此切实的相爱呢？好了，有一些的方向，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互相款待。我们今天晚上就要互相款待了，我们迎新会就互相款待了啊。这个彼此在这种是 fellowship 里面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是根基，需要彼此相爱，需要彼此关顾，需要彼此互相的款待，这个是需要的。但是那个目的并不是大家引教员这个而已，是在这个当中是生命被建立，彼此相爱，是把罪压下去，让神的善能够活在这个里面，这个是方向，最后还是指向这个生命被神建立，这个核心啊，这个是重点。好，互相管待，不发怨言啊。这个有听过一些弟兄姊妹哈，就是发牢骚，然后就说，哎，这个人带的少，那个人菜带的少，每次来的都带菜，这个不太好哈。弟兄姊妹们，这个做了就在神面前尽心尽力去做，别人怎么样我们不要去讲啊，因为那个发了怨言以后，你所做的那些菜白做了，我可以这样说，白做你白辛苦了，因为你一个怨言把你这个菜的这个那些所有的你想做的东西全都这个抹杀了啊，尽心的做啊，在神面前，因为你是做给神的，你不是做给人的。那这一点我们要了解哈。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这一句经文呢，我请大家特别要了解，这句经文是讲上帝给人所有的恩赐，你所有的才能、聪明各方面能力的这些事情，要好好的做神的好管家。那个意思，你所有的这些事情是为神做管理的，你的钱财、你的能力、你的各样的聪明才智是为神做管理的，是坐在神的心意的上面，不是为了自己。因为你是管家，你所有的恩赐、你所有的才能、你所有的钱，这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让我们做管理的。 做管家，那你怎么用？用在什么地方？那这个就是在管家，从管家的角度，在神面前是否忠心，神要看这件事情的。你怎么管理这些事情？啊，那这个我们要慢慢去学习哈，在神面前慢慢学习自己的恩赐才能怎么去用。那我知道有些的这个信徒信主了，他也很有才能，但他用他的才能是在世上捞钱捞名声，在世上去享受，实际上在神面前他将来要交账的。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是指神给人的有不同，但是这一些都要在神面前，五千两你就要赚五千两，两千两你要赚两千两，你不可以五千两赚一千两，这个不行的。你那四千两的话全都浪费了，用在自己身上，在神面前交账上也有困难的。 OK， 那这个就回到我们那一点，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怎么样尽心尽力？神给我们的所有的恩赐，所有神给我们的财富，我们好好的管理，按着神的心意来管理，那这是一个方向。好，十一节，若有讲到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到，我今天讲到会提这一点啊，请大家要留意哈，你怎么去听讲道？你作为一个信徒，怎么样听讲道？你怎么样去讲道？一定是按照神的圣言，一定是按着圣经讲。圣经以外的东西不要讲，不合圣经的东西更不能讲。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在神面前的服事啊，那就是彼得他开始向后面推，在恩赐、在服事、在教会各个层面啊，那这个。这一句的这个警告现在是对我们做传道人呢，对我的警告是很大的。你到底有没有按着圣经来讲？你讲的是什么？有没有按着圣经讲？这个很重要，非常清楚。那这个很可惜的就是你在我们现在教会的里面，你会听到有些人讲到是完全世俗的一套东西，讲些世俗的理论。那这个我们一定要小心啊。比较常见的是现在的辅导学啊，我必须要提这一点，现代所流行的辅导学很多的时候它那个根基不是圣经的，是从弗洛伊德来的，那些是世俗的那些的理论，那个和圣经有的时候是相抵触的，没有被完全 sacrifice， 没有被完全被分别为圣的东西就拿到教会来讲，这个是错的方向，我请大家了解。所以所有的讲道，你现在没有讲道的话，你在听到的形象，你就要听他所讲的是圣经吗？你一定要找到圣经的依据，他讲的是圣经吗？那这个对我们是重要的。如果不是，不是按着圣经讲那样的道，我就劝大家把它拒绝到外面，不要听。包括我讲，如果是不是圣经来的，你把它放在外面不要听，没有益处，因为唯有神的话是永远长存，唯有神的道才能够造就人，其他方面不能。但是可惜的是，这个时代从有教会新约教会以来到现在，所有的时代世俗的东西是很容易渗透到教会里面来的。撒旦这点很厉害，用世俗的东西渗透到教会里面来，但你听起来觉得很舒服很顺，你要小心。如果那个很舒服很顺是没有在圣经的根基上，是以世人的角度听起来很舒服很顺的话，那个是一个危险，那个不是一个对的方向。所以很多的东西需要我们来衡量，包括我们中国人背景里面有很多中国旧的文化，道家思想、儒家思想、佛教的一些的东西，如果我们拿那些东西作为圣经讲道的佐证，我可以说那个是完完全全的错了，方向是走错了，那些的东西都要被圣经批判，不能够成为圣经的佐证。如果拿一句世俗的那些的名人、哲学家、那些伟人的话来佐证你讲的道，那个道是错的。你了解不了解？因为那些人不信主的，他有人的那种人本的智慧，但是那些的东西不能够成为神的道的佐证。因为在哥林多前书讲得非常的清楚，神的智慧在人的智慧在神面前为看什么？是看为污秽的。那这一点我们特别要小心，神的道进来就是要把人的智慧完全的翻转过来，让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落在他自己的网络的里面。那么如果我们把人的那种的网络拿来教会来讲，你让大家落在网络里面呢？ 所以这一点我们非常要警醒的啊，作为讲道的人，如果以后我们教会有更多人兴起，神兴起弟兄出来讲道的话，这一点也特别要留意，特别要小心，按着神的圣言来讲啊。服侍人的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神所赐的力量哈，那 100% 不能保留也不能过啊，这样子，凡是在叫神在凡事上耶稣基督得荣耀啊，这个是一切所做的都是为荣耀神，这是一个啊最终的一个方向。好，后面12节到16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预兆非常的事啊。那这些事情彼得在那个时候讲啊，弟兄姊妹听啊，他们的见证，所以比较容易接受。在现在的这个教会里面，受成功神学的影响，很多人就说，哎，我信主了，哎，怎么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信主以后怎么会生病。当你觉得奇怪的时候，我可以说你没有在圣经的里面，你可能是受了这个世俗的一些成功神学的影响啊，信主一切都顺利，一切都好了，身体也健康，一切都你没有问题了， trouble free， 那个是不对的。对，不要觉得奇怪。那火炼的试验，我们讲到彼得前书是为了将来尼禄大逼迫的那个事情做预备的，所以将来的那种的逼迫厉害到这个地步是有殉道的，你不要觉得奇怪。这个提醒，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的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啊。当我们愿意脱离罪，因为这个缘故受苦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奇怪，倒要欢喜快乐啊。那这个是基督徒生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也是必须要被建立，也是应当有的。那这个特质会成为我们在神面前那个得救的确据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因为这个缘故我也得罪了确据，因为我跟世人完全不同。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为义受逼迫，我倒要快乐，我因为行善的缘故受到人家的 take for granted， 受到人家的欺负，我倒要快乐，我因为要脱离肉体罪的缘故我自己受苦，我倒要欢喜快乐，因为我知道那个是真正和基督走同一条道路。那这个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核心的部分，和世人截然不同的一个地方。好，14节后面有一个如果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藏在你们身上。为基督的名受苦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神的灵藏在你们身上，因为有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才会为基督的名去受苦。没有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没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会因为基督的名去受苦的，不会，不会走那条路。因为有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才有能力去承受因为基督的名的缘故的那种的苦难。那这个都是反证什么？反证圣灵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那就成为我们的福分。真正的福分是圣灵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所以耶稣说，父亲的，你会把石头给儿子吗？你不会把蛇给儿子吗？天父会给什么？天父会把圣灵赐给我们。那个是最大的一个宝贝。为什么？因为有圣灵，我们才能什么？有圣灵才能够被重生嘛。有圣灵的喜，我们才能够真正得救嘛。没有圣灵，我们没有得救的。那从这个里面反证，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这个福分在这边讲的是大的。15节，不可以因为这个犯罪。不可因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一个反面的警告啊！两样一个比较，不是受苦，都是为基督的名。有的人受苦是因为做坏事受苦，那个不在这个范围的里面啊。 那可能在神的管教的里面，也可能会被神弃绝的，不在这个里面。为基督的名受苦和其他方面是为了罪的缘故，自己的私欲的受苦是完全两个层面的事情，这不能混淆。若为基督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就却不要羞耻，反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十七节开始比较重要的一个警告啊，这段比较重要，十七节一直到后面十九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神的家是指教会，要从教会起手。然后呢，若是首先从我们起手，就是彼得讲我们这些人，那不信从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我请问，不信从福音的人是哪些人？是有没有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不在这个里面？他特别讲到不信从福音的人，是听过福音却不接受，听过福音却不信从。听过福音却不接受是指听过福音不来教会，听过福音不信从是指虽然来了教会，虽然他受洗了，但是他从来没有从没有生命在神面前真正的回应，没有生命的建立。那这些人将来没有地方可站，那这个是彼得对教会的警告，在教会里面的一个警告。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不在这个警告的范围的里面，大家了解吗？所以这个是这段经文很重要的。然后第八十八节也是非常重要，再一次的 emphasize， 再次强调这句话，若是一人仅仅得救。如果你看英文，他说呢， the righteousness it is hard for the righteousness to be saved。 一人仅仅得救，就是真正一人能够进入到天国的里面被得救，这件事情是 hard， 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耶稣讲的宰路和宰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然后一个比较，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那这句话是完全的是在教会的里面。如果说前面那句话包括听过福音拒绝的人，后面这十八节是完全在教会的里面讲话。对，完全在教会的里面讲话。那些不前进和犯罪将有何地可站？一人仅仅得救这件事情，有反证那句话，很多人的说法我觉得是非常错误的，我不同意的。到天国不同的冠冕，你在教会好好的呢，在天国有好多冠冕；在教会随便糊里糊涂呢，你的冠冕就不多，就一两个。这个解法是不合圣经的。彼得前书这边讲的非常清楚，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的人是无地可站的。这个是有关得救不得救的事情，不关什么冠冕大小，不关冠冕多少的事情。所以圣经讲到冠冕的时候，义的冠冕、荣耀的冠冕，这些只是讲到得救的人在神面前得到的各种各样的荣耀，并不是你有三个冠冕他有两个冠冕，这种讲法是错误的。我听过很多牧师这样讲，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没有圣经的依据。因为得救这件事情，成为神的儿女，真正在天国里面与神永远同在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已经是极大极大的荣耀。再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件事情有那么大的荣耀，没有了。在天上还要争什么冠冕？没有这个事情。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地上的人，把地上的这些世俗的那些人的所谓的骄傲的东西，人的所谓的荣耀的东西搬到天国上去，这个是错误的。一人仅仅得救，得救这件事情已经是极大的荣耀，再没有一件荣耀可以超过一个人能够得救成为神的儿女，没有了。做一个人最大的荣耀是这个，连天使他都兴起的。所以这个我们千万要了解这一点，用这些的经文来校正那些错误的教导。好，然后第十九节，所以 那造神的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一心为善不是一心做好事，一心为善是 doing righteousness， 一心为善是按着神的心意来行，按着圣经的教导来行，一心这样子在神眼里看为善，然后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造化之主，整个生命的方向是这样。从彼得前书第四章讲这段的教导。好，我们来看后面的这个思考题哈。第一个，为何在肉身受过苦就可以与罪断绝，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呢？我刚才讲过了哈，我们本身人的状态是在这种的状态的当中，我们需要在这种的 tense 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摆脱那个罪。就连使徒彼得啊，使徒保罗都一根刺架在他身上，是干嘛？是他犯罪没有？彼得犯保罗犯罪没有？没有，是干嘛？防止他，为了防止他骄傲，因为他受的启示太大，防止他骄傲，所以在身上加一根刺，在肉身上加一根刺，是干嘛？防止他犯罪。所以肉身受苦和对罪的遏制有直接的关系，这是我们人活在地上的这种的状态。对，好，第二样，肉体按照人受审判，灵性靠神活着，是指肉体犯罪与灵性无关吗？当然不是的哈，按照肉体按照灵魂，我讲我的观念不要落到这个世俗的希腊人的观念的里面，肉体跟灵魂是一体的，那只是按照肉体说按照灵性说哈，不是这样意思。好，第三，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是否对人行善就可以遮掩自己的过犯？不是哈，不刺激更多的罪起来，不把更多的罪激发出来，就是这个是不能犯罪的。好，第四，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不要奇怪，倒要欢喜，是要信徒强颜欢笑吗？不是啊，两个生命，一个是 生命被改变，另外一个是为基督受苦与神的荣耀有份，这两个方面，这是基督徒受苦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两个点，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啊，这个是很重要。好，第五，审判的时候一人仅仅得救，这个一人包括所有受洗的基督徒吗？当然不是，真正因信称义而成义的人，因着因信称义的缘故而成义的人，对罗马书六七八章，立志征战得胜，立志征战得胜，生命在神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被 purify， 被圣灵逐渐的更新改变，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是一个变成新的，这个是很核心的地方啊。后面的这个填空题我稍微填一下哈，体贴肉体去享受与罪是什么？是相连的。当我们体贴肉体，愿为了肉体去安排的时候，我们就和罪连在一起了，要小心，对付肉体去受苦是与罪断绝啊，这相连断绝。好，第二，末日神必审判什么样的人？犯罪的人，不是挂一个名做基督徒就没事了，不是，活在罪里面的人末日都要受到这个审判，然后末日神必接纳什么？胜过罪的人，你只有信主才能够胜过罪，没有信主不可能，只有靠着圣灵才能够胜过罪。那胜过罪是在我们生命的改变里面看出来的那一个印证，那个见证，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坦然无惧，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啊，做成他的功。好，第三，彼此切实相爱能够蒙神赦罪，彼此切实相爱能够避免犯罪，可以防止犯罪，可以防止和避免。第四，因信主会经历火炼的试验，因为什么必胜过？因为圣灵，因为圣灵是必胜过，靠着圣灵一定是得胜的。好，第五，成为基督徒的有得救的可能啊，那怎么样？ 真实的成为基督徒的，实为基督徒的，有得救的肯定。你真正活出基督徒的样子，才能有得救的肯定。那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没有信主的，没有得救的可能。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没有得救的可能。所以普救论有问题哈，大家了解。现在普救论有点流行，天主教讲普救论，有一些的在基督教很有名的人也在讲普救论。这个摩门教的耶和华见证人的都可以得救，有的人都可以得救，还有人说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佛教徒，他如果行善也会可以得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说法。Universal Salvation。在很多很有名的这个嘴里面讲出来啊，请大家特别小心。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来到你面前献上感恩，因为有你的道是永远长存的。我们每次打开你的话，求主用你的道来建立我们，来教导我们，因为唯有你的话是我们唯一的根基，唯有圣经是你赐给我们，是你自己亲自所说的话。巴不得我们带着渴慕的心，时刻渴慕你的话，好像婴孩爱慕那纯净的灵奶，让我们可以渐渐的成长，以至于得救。愿主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帮助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渴慕你的圣言，在你的真道上面，在你的话语上面，生命得以建立，用你的话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在圣灵的里面得以更新。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